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圣经意识，现在国家呢，这观念来自于社区意识啊。我住在这个社区，我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，这个社区是属于我的，我是属于这个社区的，所以这个社区的进步、繁荣和衰败和这个毁败呢，和我是息息相关的。那种观念呢，小的社区，大的社区。然后变成共同的一个大社区，共同社区呢，就是一个生活的公共领域，生命的公共领域呢，也会所谓这个什么，这个好像是这个命运的共同体，那这个观念是吧？那么在早期哦，现在讲早时，就是说在普遍民主还没有成熟以前呢，有两个东西不能碰，民主大义，民主不能碰。国家不能碰，现在不这样讲的。我明明是血脉也好什么也好，我是属于这个族，我认得到这个民族，我愿意啊，我不愿意我就不要啊。啊，国家也是一样啊。现在的政府我们随时可以开除他嘛，一样。所以现在的人的生活，社会也好，民族也好，国家的观念、啊、是建立在爱的认同上面，它的基础就是社区。社区的和你的一体感，所以这种土地观，这种故乡的观呢，这个是这个第四点。第五点，传统文化的相处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啊，但是很复杂。什么叫传统文化的相处呢？就我们这个生活，我们生活上也是我们的文化。这个文化代代传下来的东西呢，我们叫做传统文化啊。在传统文化当中，比较这个很抽象的，变成很高位阶的，什么叫很高位阶啊？变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族群的一个，不要去思考，大家都接受，没有人敢怀疑的。那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做传统文化里面的文化传统啊，像。在汉人来讲，忠孝节义啊，这个不要思考、哦，就是说你就是接种的，没有人去怀疑他的，那么叫做文化传统。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，就历史上累积下的文化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面都有属于他，也许是一个社会或者家庭共同所有的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每一个人有一些认同。这种传统文化是属于我的，像客家人来讲啊，客家人传统文化里面，客家人喜欢讲南疆应景精神啊，那这样啊义民精神，那么客家人认为我们非常勤奋啊，非常坚持理想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一种故乡，是精神上的故乡，所以叫传统文化的故乡。第二个那很简单了，就是所谓行政划分社区所在，那么这一点呢是现代人啊，我刚才也提了一下，是非常需要建立出社区意识的，在行政上的社区意识这个划分里面，也是你住的地方，那么这个住的地方当着你的故乡，当着你认同的一个土地，这个观念在现代社会里面最缺乏啊。这个很抽象，我讲一句话就了解了。住在大楼里面，啊，两对面，啊，住了三年，彼此都不认识。我苗栗哦，我在苗栗住了30年，其中有10年住在一个大楼。我们的5层楼，这个我最先搬进去，我想这个最先搬进去我是老大哦，所以新来的这个住户呢，我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啊，欢迎啊，徒弟来啊，徒弟来，来打招呼。可是后来发现哦，每天早上不到我。我甚至赶快挡住笑脸，要不要打招呼？他说的，会吗？害我那个笑容啊，那冻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给打招呼，啊，真的，没有动脑，为什么？没有一点反应的、啊，苗栗都这样的。那台北，我看你新竹市哈、哦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发现很有趣，我现在住在公馆和苗栗是隔了没有几公里哦，哎呀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哦，公馆就还很冷， 哦，邻居里面哦，互相照顾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密。隔壁突然间他那个车子跑，车子不见了以后，哦，我们周围好几架都去跑，帮着他跑腿啊，去找啊，他去打电话，去医务局干警地的找，很好。那是什么？就是说你的那个，就是说你的社区所在，这个方变成你的有土地观。最后一个第七种，这个土地观，生命归属处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大气之日啊，大气之日，你的生命的所谓终极的关怀，你终极的生命的安顿在哪里？这一点呢，有宗教的人非常简单啊，有宗教的人他就把这个认为你如果是佛教的人，就跑到坐什么飞机上，跑到这个西天去了啊。基督教的人就跑到天堂去了啊，去不了大家进地狱。哎，有一首基督教和佛教都一样，都有地狱的观念。我见做坏人都是一样，坏还是坏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生命的归属处。生命的归属处，一般人讲，你虽然没有这么明确啊，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，你心里面隐隐有一种，这个是人，不管你是如何的接受科学的观念，当你真正的年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总是多多少少还怀有一种期待，就生命不是到此为止，还有一个东西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一般人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，他如果不需要接受这个宗教的依靠，也不需要找到一个非常虚幻的一种虚幻的一个想象，而他如果认为，哎，我的生命就安顿在这个土地，就是我最后我化为这个土地的一部分。我们有一个这个句子怎么讲？潘老师才知道什么什么什 么化为春泥野户花哈，人的生命最后哦，这个是一个很这个东西，如果推到极致，这种生命观是很了不起哦，很了不起哦。我活过一辈子以后，我最后死亡，所以我的未来不去做任何想象，依靠给这个上帝，依靠给这个如来，没有他，我愿意化为春泥，变成这个肥沃的泥土，还是来呵护在这里长的这个植物。那这个土地观，这个是能不能明回这样，不晓得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境界啊。以上我讲的呢，是关于土地的这个七个层面。我想谈到这边呢，对于一开始我讲那两位朋友的争论呢，以上的话里面，我讲这个争论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土地，哪里有文学？一会说没有文学，没有土地，还是有文学。问题是答案在哪里？你怎么样看待所谓土地？如果把土地是锁定为就是那个物理的那个土地，那太泥巴了，那个土地，那没有，因为一个人完全离开了这土地以后，那对土地的那种强烈的吸引，这个土地形成一个强烈的一种乡愁，当然也是有文学。如果土地的观念像我讲的这种七种层面里面，你去思考，现在你是把我讲的先放心里面，有没有我们每一个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土地观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总是会有。比如说这个我们讲，你这个你自己住的地方啊，你有没有感情是有的事啊。那你感情所依归的地方，你实际生活的基地，你传统文化的基地，你社区所在，你生命归属所地，这总有一个自己会去认同。所以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认为这样要有土地才会有人写字啊，成立的啊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我们回到讲这些东西啊，如果是听了皮阿伯哦，没关系，以上都说起来。第二章开始就进入这个在文学中的土地，这就开始讲故事比较好听一点啊。这故事呢，其实要听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书里面多少有点涉猎，不然听起来也是啊，那可能是泥泥麻麻，不是这样子的了啊。那我们这几个例子，第一个呢，我举了一个我个人一生最佩服的一个美国的作家， 叫做威廉·福克纳。